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9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许湘云。本期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我们还将带您了解被朝鲜绑架的日本公民问题。不要走开，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私营的网络安全公司火眼观察到，中国可能正在效仿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做法，通过发送钓鱼邮件来攻击美国的一些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各种智库。这一行动令人担心，中国已经不再满足于盗窃信息来为军事目的服务，或者使中国高科技公司受益，他们可能瞄准了更大的具有战略性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他们希望我败选，因为他们以前从没有受到这样的挑战。特朗普指的是中国因为美国对2000多亿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感到的不满。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的官员都守口如瓶，只说副总统彭斯下个星期会在华盛顿发表的一次讲话中透露更多的证据。纽约时报报道说，该报看到了中国有关当局星期五发出的一份通知的副本，列出了6项需要加强管控的经济选题，其中包括经济数据不及预期，经济面临较为明显的下行压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成隐患，中美经贸摩擦影响逐渐显现，国内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以及借社会热点事件渲染民众生活的艰难。而除了管控报道以外，该通知还下令要媒体删除新闻下面的所谓唱衰中国经济的评论，包括中国经济停滞、消费降级等都被视为有唱衰中国发展的有害言论。美国海军及陆战队正在南中国海实施2栖部队防卫训练，以应对在那里可能发生的任何军事冲突。美国海军星期四发布的新闻稿说，黄蜂号2栖攻击舰以及舰上的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正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提高与伙伴国的联合作战能力，并且随时准备好应对任何安全紧急状况。海军发布的图片显示，黄蜂号2栖攻击舰上的水手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南中国海上模拟穿过危险海域，展开了实弹射击和自我防卫的演练。同一天，中国国防部任国强在北京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违法挑衅中国主权，中国军队将加大海空巡逻警戒力度，坚定保卫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万花筒为您介绍，从享誉世界的帕森斯设计学院毕业的2位90后中国女生，在纽约创立了一个服装品牌，叫做 Social Work。他们取的中文名字是社会研究所，致力于关注工人的权益和产业链的透明化。他们第一季的系列以工装为主，灵感来源自60年代西方的嬉皮士运动和中国的文革。不要走开，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经济增长强劲，中期选举中民众们会投谁的票？从嬉皮士和文革中获得灵感，两位中国女生通过时装来关注工人的权益。另外，一艘前苏联的退役潜艇在加州港湾慢慢的锈蚀，谁来记录这段历史？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特朗普总统说，美国经济让世界羡慕。 目前的失业率处于18年来的最低水平，经济持续的增长。共和党人指望美国的经济改善能够为他们在重要的11月中期选举中赢得选票。我们的记者最近前往北达科他州，看看特朗普总统的经济政策和减税措施是否会影响选民的投票。
我们看到顾客越来越多。
小企业主拉赫罗说，这表明消费者口袋里的钱多了，可以在北达科他州的法哥购物。
当经济好转时，他们可以在休闲消遣方面花更多钱。
这意味着更多的商店开始雇人。
这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有很多工作机会，特别是零售业。
全美各地的失业率都在下降，北达科他州的失业率为 2.4%， 在各州中是第二低的。一位女服务员注意到她的小费比以前多了，她说人们都在消费，
我现在的收入比以往都多。
但在大城市之外，特朗普总统对进口商品增收关税令小企业主感到焦虑。
这很可怕，我知道为什么许多农民现在不想花钱。
北达科他州各地的农场家庭都在这里购物，生意不错，但除了商店外，玛丽·里尼克森也有自己的农场。他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取消可能伤害到北达科他州农民的关税。
我们有商店和农场，关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双重打击，所以这很可怕。
随着美国和中国展开贸易战，种植大豆的农场主蒙特彼得森表示，失去中国市场将立即产生影响。
粮食不上市就不会带来收入。
目前离中期选举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尤其是在该州旗鼓相当的联邦参议员的竞选中。
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城市依赖于农村经济。
海特·坎普的竞选对手是众议员凯文·克莱默。
我告诉他们快有好消息了，我们需要寻找好消息，我们经常推动政府。
像全国各地的共和党候选人一样，克莱默强调强劲的经济和2017年减税法案的好处。
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乐观主义者。
国会的减税法案实施后，该州的平均减税是各州最高的，但许多中下阶层工人表示，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减税的好处。
钱都用在孩子的日托或者偿还房屋贷款，或者都花掉了，所以我没有看到足够大的变化。
共和党的减税和强大的经济使克里丹斯能源这样的石油公司大为获益。
我们看到了这种倍增效应，更多的人渴望投资于这个行业和我们的地区，结果我们看到整个经济的倍增力量，每个人都在增长。
一位度日艰难的工人表示同意。
他在整顿事情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比如把我们的工作带回到他们所属的地方。
但经济逐渐改善是否足以让选民参与投票，这就是今年11月的问题。
从享誉世界的帕森斯设计学院毕业的两位90后中国女生在纽约创立了一个服装品牌，叫做 Social Work， 她们取的中文名字是社会研究所，致力于关注工人的权益和产业链的透明化。他们第一季的系列以工装为主，灵感来自于60年代西方的嬉皮士运动和中国的文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看这个围巾上这个文字写的就是 good thinker， 就是说你是个思想正确的人。
两名90后设计师汪琦和张成慧展示着他们的服装品牌 Social Work 的19年春夏新款。
我们故意是把那个 sensor 的那个是写在那个
胸上
胸部的，因为那就是你人家会打马赛克的位置。
就现在人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很自由，但是呢其实我们就是看到所有信息都是被 filter 过的。
汪琦和张成慧去年从帕森斯设计学院毕业，今年一月在纽约联手创立了品牌 Social Work 社会研究所。
我们致力于很多就是社会时事，每一季都会是讨论一个时事，
这个立领又是那个中国60年代那种。
这一季的设计灵感来源于60年代，西方嬉皮士运动和中国文革时期下的不同着装风格引起了两名设计师的兴趣。比如这件复古格子连身裤，有着工装细节的上衣口袋，西式的喇叭九分裤，以及受中国红领巾影响的蓝领巾。
发现60年代就是那时候越南战争之后嘛，很多年轻人他们想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他们从他们穿着，然后再到他们在街上游行，它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对于自由的追求。中国那时候呢就可能就是关注的是更像是多于集体的重要性，
就是社会文化发生变化以后，其实会影响那些服饰的变化。因为中国60年代大家都是穿制服嘛，就是你穿制服的时候，你代表的其实是一个，你不是由你的性别决定，因为你不管和男和女，你穿的制服是一样的。
毛泽东发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曾给无数人带来痛苦和灾难，连中共自身都曾经承认这是历史浩劫。不过年轻的两位设计师没有经历过这段动荡的历史。
如果是个人体验的话，应该就是我们父母的记忆，然后他们会跟我们讲一些他们小时候的故事，其实我们默默一直记在心里面。
这个你妈看到了她说什么？
我妈看到，我妈说你们这个 collection 你说会有人买吗？
Social Work 网站上线不到一周，这件450美元的短夹克已经预售出5至10件。Social Work 的网站上给出了每件衣服背后的工人名字和照片，以及加工衣服所需要的时长等信息。他们的所有作品都以制服工作者为创作灵感，以此提醒顾客关注工人的权益。而他们的第一场发布会也是在为其制作样衣的工厂里展开的，其中的两名模特是服装厂的工人。
我觉得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想把它放在那个舞台上，让我们的顾客也能看到，就是说除了那个服装行业，除了你设计师，除了有你模特，有你华美的衣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存在，就是我们帮我们做这些衣服的人。
两位设计师在接下来的系列会继续融合东西方的文化与时事，打造一个有态度的时尚文化品牌。 Social Work 10月13日会在上海的时装周展出。
一艘冷战时期在太平洋上追踪美国船舰的前苏联攻击潜艇蝎子，如今停泊在加州的长滩港内，慢慢的秀去。这艘潜艇从深邃的太平洋下到澳大利亚的海岸，然后再来到美国，经历了多次的转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家。
前苏联退役潜艇蝎子在加州长滩港玛丽皇后号游轮的巨大身影下逐渐锈蚀，显得既老且多余。
我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这艘像纪念碑一般的潜艇。
建造于1970年代，苏联蝎子潜艇服役于冷战时代中期，服役期长达20余年，在1990年代除役后被澳大利亚商人买去，之后再转手来到长滩，成为一座博物馆。所有人是棕榈泉公司。
作为一个景点，蝎子刚开始的时候很受欢迎，但是时间一长，游客对它的兴趣慢慢降低。
因为压载舱漏水，让这艘潜艇博物馆在2015年就停止运营，直到今天，估计维修费用要上1000万美元，所以重新开张遥遥无期。
The submarine is privately owned.
这艘潜艇的所有人是一家私人企业，维修费用应由所有人负责，但是所有人与运营方之间有争议，目前就等待法院来处理。
这期间长滩港进行了景观改造，但是全新的港区更加凸显了这艘锈蚀潜艇的老化与衰败。
In that scenario, the submarine would be relocated.
在这种情况下，这艘潜艇很可能会被移走，它可能会被移到一个可以好好照料它，并且与民众接近的地方。它可以继续待在美国，成为博物馆或其他的用途，但是它也有可能被还给俄罗斯，因为它是俄罗斯人民历史的一部分。
目前潜艇的所有人以及长滩港管理单位都没有就归还问题与俄罗斯正式沟通，尽管当地的民众对于这个历史遗迹已经感到厌烦，但是外来游客却非常喜欢长滩港内这个不寻常的景点。
你能有几次机会登上任何一艘潜艇参观？
This is fantastic. This submarine is a special.
这太好了，非常特别的潜艇。
蝎子潜艇目前依旧停止营业，未来何去何从也没有定论，但是市政人员说，有几只浣熊已经趁机把这艘老潜艇当成他们的新家了。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到底什么是有机食物？另外，亚利桑那州一座小镇保持西部传统，交通仍然靠驴和马，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有机食物到底是什么？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的记者走访了马里兰州南部的一个有机认证农场，跟顾客们聊一聊他们为什么更加愿意买有机产品。
布莱特·格洛加过去20年一直在他的马里兰南部的42公顷的农场上种植有机作物。有机食品比超市的其他商品要贵，但是格洛加说，购买这些食物是值得的。
So even though this tastes much better,
在超市，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有机食物比超市里那些批量生产的食物好吃得多，而我是少有的有机农民之一。我不在乎食物看起来怎么样，我在乎它们的口感。我希望我的顾客吃了这些食物后会说，哇，之后他们就会成为忠实的客户。
格洛加的农产品价格比较高，原因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他要亲手除去杂草，不用化学品和转基因种子。美国农业部是认定农场是否有机的机构，这包括为世界各地的有机农场提供标准，让他们在美国出售种植的农产品。
The USDA Organic Seal is the gold standard.
美国农业部的有机认证是全世界顾客的黄金标准，原因是世界上所有的农民和商人都要遵循这个原则，这是一个共享的标准体系，我们要确保这个体系在全世界都能运转，来保护我们的标准、农民和认证。
统一的标准意味着全世界的食品生产商都能够申请使用有机认证，不过他们首先要通过本国有美国农业部授权的检验公司的认证。格洛加说，达到农业部有机标准需要很多工作，他在夏天每周要工作90个小时。然而常客安斯利托斯克斯很在意自己和家人吃的食物得到了这种特别的关照。
Yeah, we try to support local farmers.
我们想多支持当地农民，我们逐渐与布莱特熟识起来，我们赞赏他种植蔬菜的方法，让世界能越变越好。而且我们认为他的农产品味道比我们在商店买的那些好得多，其他人则认为有机食品更加健康。
其他人则认为有机食品更加健康。
最重要的是这些食品更加健康，不像在超市里的产品。我们试图买那些不含农药、没有蜡涂层的产品。
格洛加曾经是一名厨师，他说，如果要种植农产品，还不如把它一次做对。
我们是被认证的有机农场，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意自己的食品安全、顾客的食品安全，还有我们女儿的食品安全，但是我并不反对传统农业方式。
尽管在烈日下收割有机西红柿可能让你的背直不起来，格洛加说，更大的挑战则是说服那些在意价格的顾客多付一点钱，能让你吃到更加健康、更加美味的食物。
为了迎合紧张的生活节奏，快速健身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一些健身馆开始提供压缩式的健身课程，这样你就不能再找借口说没时间了。
人们避免锻炼身体的最常用的一个借口就是没时间，因此美国越来越多的健身馆开始提供20、25分钟或者30分钟的快速高强度运动课程。
25分钟的课程，我吃过午饭后来到这儿，让心率加快，全身出汗排毒，然后我整理干净回去工作，午间1小时都能做完。
高强度间隙训练称为 HIIT， 最近在美国运动医学学院的健身趋势全球调查中排名第一。
一周几次，每次2-3个小时的运动方式不行了，人们想要在较短的时间内高效健身，因此我们提供25分钟的高强度间歇训练课。
语疗师约翰·考夫曼说，多数人都可以投入这种高强度训练课程，但他们必须正确理解。
Most of the work is in a 10-20 second high.
大多数动作持续10-20秒，不能做更多。 你的身体会开始疲倦，然后休息30秒，也可以是1分钟，但关键是要做最大努力，然后让身体休息。
来健身的科恩卡说，训练有效。
I find doing this workout tightens your stomach。
这个健身方式能让你腹部紧致，臀部坚实，全身健美，还让你精力充沛。我喜欢，我愿意1周7天都来。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表示，每周只有1/3成年人的运动量达到了标准。
美国西部的标志、金矿、酒吧和牛仔已经成了过去，这段历史你只能在好莱坞的电影中才能看到。可是在亚利桑那州奥特曼的一座采矿小镇却没有放弃古老的西部传统，在这里交通工具仍然是驴子和马。
演员们在演绎19世纪中期淘金热时期美国西部的生活。在那一天，像奥特曼这样的小镇爆发了枪战，不法分子抢劫银行，窃取黄金。今天，奥特曼小镇每周都会为想要回到过去的游客表演几次，看看老西部的生活是多么的艰苦、暴力和令人惊叹。
与欧洲国家或亚洲国家相比，我们的国家非常年轻，所以人们对狂野的西部很着迷。他们喜欢过来看牛仔、矿工和所有不同的东西。这实际上是一个采矿社区。
19世纪晚期，人们首次在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地区发现了金子。几十年后，采矿者来到奥特曼小镇来寻找财富。奥特曼小镇的人口增加到近10,000人，成为该地区最大的城镇。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人离开矿井和奥特曼小镇去寻找其他的工作，居民减少到只有300人。但是奥特曼镇在40年后重新焕发活力，这次是作为旅游胜地。大麦克福克斯说，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搬到这里，找到了自由。
我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决定和自己的方式生活。没有人告诉我我要做什么，你必须去做这个，你必须得买保险，你必须这样做。不，我的生活我做主。
因为淘金，他可以负担得起。这不是一个笑话，奥特曼镇还有金子。地质学家估计，这里的山中至少有7000万盎司的贵金属。但旅游业正在拯救这个有着众多景点的城市。友好的驴子，好莱坞演员克拉克·盖博和卡罗尔·伦巴德度蜜月的酒店，当然还有幽灵。没有幽灵，就算不上是狂野的西部小镇。
节目最后 ，Leroy Parnell 是美国最出色的布鲁斯歌手之一，他以20多首单曲登上过 Billboard 排行榜。他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为他的第9张专辑做宣传，请听他演唱的《Too Far Gone》。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It could make you say a lot of things.Make you walk away from everything. Get you thinking your love was all in vain. That's how pride works, you know. 'Cause you let them go, yeah. You know you're telling me it's over now. In your voice I can hear the doubt. Say your tears for me have all run out.Why are you crying then? If we're not too far gone, we can fix what went wrong. I know our hearts were torn when I was with you, baby. If it just been not broke.I know there's still some hope to let this go. I'm hanging on, if we're not too far gone.
Doesn't deliver wise, that's not my job. 的结果，而生涯的结果。
被朝鲜绑架的日本公民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和朝鲜关系中的一个棘手问题，也是影响朝鲜核问题解决的一个重要议题。最近美国之音韩语组记者前往日本采访了一些被绑架者以及他们的家人，而从他们的叙述当中，您可以了解到朝鲜为什么要绑架这些日本公民，而这种肆意践踏国际法和日本主权的做法又给绑架者以及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哪些不可想象的影响。
那是1979年的秋天，当时我为一家报纸跑新闻，见过很多的人，我了解到日本海岸一带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一大早，我的母亲打电话跟我说，我的弟弟连迟勋没有回家。
我们大家在海岸上来回走着，喊着他的名字。我丈夫在那个区域搜索，他用一根棍子挑开地上的东西，希望找到惠子留下的痕迹。
报上说三对夫妇神秘失踪，他们失踪了，很奇怪，非常的奇怪，是不是？
我悲痛欲绝，我能说的是抱歉，我们非常抱歉，我们无法让你返回日本。
他小的时候非常的活泼，充满了活力，很好玩，总是叽叽喳喳的到处跑。他喜欢院子，喜欢户外岩石，喜欢树叶、无花果树，喜欢动物。他热爱大自然。他没有犯过错，我们生活在一起非常的幸福。这么好的一个女孩怎么会就消失了呢？
我姐姐当时13岁，那天她练习了羽毛球，她每天回家前呢都要在体育馆打一会儿，那天她没有回家。
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会这么晚呢？事情不太对头，学校不远，就在这条街上，我就去找他，体育馆的灯还亮着，校门口有个员工，我就问他打羽毛球的学生是不是都回家了，他跟我说他们6点左右就走了。我待在那儿心想，那我应该做什么呢？我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后面的事情就不说了。
他个子很高，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被人绑架。他在神户市外国语大学上晚修课，他做了决定才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同意，因为他上学都是一个人，他不听我们的。他说就一年让我去吧，然后我们5年都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后来收到一封信，说他人在朝鲜。
朝鮮による拉致は日本、韓国のみならずアジア、欧州、さまざまな。
朝鮮绑架行动不止发生在日本和韩国，亚洲和欧洲各国都有。在日本，政府正式确认有17人遭到绑架，其中有5个人已经回国。除了这些人以外，有800多人失踪，原因不能排除绑架。绑架剥夺了被绑架者的未来和梦想，他们失去了与家人在一起无比珍贵的时间。
高一郎，これが上のお姉ちゃん。
这是范仲耕一郎和他的姐姐，他们两个是田口八重子的孩子。看看他慈爱的眼睛，他永远也不会离开他们去朝鲜。
北朝鲜に行ってみたいなんてのはいいはずがない。
まあ元々はその池袋のそのアパートで、親子さんに。
我们三口人那时住在东京池袋区的一幢公寓里，他把我们送到日托后去上班，然后我舅舅，后来的养父范仲茂夫。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他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接孩子了，大家都希望他过一个月左右会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但是他再也没有出现。
でずっと待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も、それが全然帰ってこなくなったと。
この子、養子にして、
我领养了我的外甥，把他作为自己的亲儿子抚养，他的姐姐过继给我的妹妹。
戸籍入れて。生活を育ててきたと。
育ての母親以外に、まあ、いるっていう。
我是在21岁或者22岁的时候知道，除了抚养我的养母，我还有生母。我得知她遭朝鲜绑架，现在还住在那里的消息时，完全惊呆了。我听说，说好听点，她生活得很愉快，但是这都是别人告诉我的，我对她一点感觉都没有。
夜だからね、そんな人もいないし、この道。
那个晚上街道上空荡荡的，八点左右天已经黑了。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绑架。我们找了两三天。
全員で2日か3日間ぐらい捜索に出たんですよ。
绑架行动是把日本人带到朝鲜，目的是给他们洗脑，让他们接受主体思想，相信朝鲜，认同金日成革命目的和目标。再一个目的是派他们去为朝鲜政权充当间谍，如果这个目标达不到，就让他们教朝鲜间谍日语，冒充日本人。所以他们教朝鲜间谍有关日本的东西，不光是日语，还教他们日本文化和各种道以及社会生活，这样他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地道的日本人。
台湾航空机爆发，
韩航858班机爆炸案发生在1987年，就在1988年首尔奥运会前夕。放置炸弹的嫌犯金贤基被捕，并被引渡到首尔。1988年1月15日，电视转播了金贤基的记者招待会。他说，是一个被绑架到朝鲜的日本妇女李恩惠教他日语的。我记得那是3月份，叛逃到韩国的朝鲜间谍安明进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在平壤见过横田惠，这个故事被各国媒体报道。据韩国情报机构提供给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的非正式报告，一名叛逃的朝鲜间谍作证说， 1976年或者1977年，一名13岁的女孩在练完羽毛球后回家的路上被绑架，然后带到了朝鲜。这个消息一下子引起了媒体的轰动，传遍了整个日本。稍后，日本政府首次正式承认被绑架者的身份，横田惠是其中之一。
我们第一次知道了横田惠的下落，因为他还活着得到了证实，我们开始期待他有一天会回到我们的身旁。
这些绑架被证实是真的，公众对此有着巨大的兴趣，有关方面成立了营救被朝鲜绑架的日本人全国协会，日本国会也通过了几项决议。2002年3月，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了朝鲜。就在小泉访问朝鲜期间，金正日承认了有关绑架行为，而且还解释了绑架的动机。他说，朝鲜需要日本人教朝鲜间谍学日语，但是日本并不相信朝鲜的说法。朝鲜有很多其他人可以教日语吗？那么朝鲜为什么要绑架日本公民呢？真正的动机是盗窃身份。朝鲜的目的是盗窃真人的真实身份。在1960年代中期，日本收到好几起身份盗窃事件的报告。朝鲜特工试图把自己装扮成日本公民，然后出国旅行。这就是他们为什么需要绑架真人的动机。
2002年10月15号，五名被绑架的日本人回到了日本，他们是莲池夫妇、地村夫妇和曾我同。
我们都希望我的姐姐能够最后一个出现在船舷上。我父亲在船舷下面等候着，拍摄这五名被绑架回国的镜头。他是非常希望姐姐能够回来，不停地按着快门，尽可能多拍一些照片吧。
When they came back, 他们回来了。25年来，主流媒体和主流外交官们都说，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是有人编造的，是反朝言论，但结果证明这些都是真的。这感觉就像你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在廉价杂志上看到那些外星人绑架故事都是真的。
当日本代表团第一次访问朝鲜，讨论我们访问日本的事情的时候，我丈夫当时鼓励我，回家看一看。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天晚上，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被绑架以来，我还没有见过我的母亲。他们一直对我说，我母亲在日本。我是真的很想回去看看她。我回到日本，心里是充满着期待的。
持ちながら日本に一時帰国しました。
据我所知，最初的安排是让五名被绑架者返回日本，待上一个星期左右，然后他们会回到平壤，然后他们的家人会到平壤访问他们。但是，这个最初的计划未能执行。
確かに気持ちはとても複雑でした。
我当时心都碎了。在日本的是我从小就有的家，在朝鲜是我自己的新家，新家里面有我的丈夫还有我的女儿。我在想，我要是选择留在日本的话，那我丈夫和女儿会有什么反应呢？我没有人可以商量。当时我觉得很痛苦。
北にいるときにはお母さんは日本にいるっていうふうに聞かされた。
在朝鲜有人一直对他说他母亲还在日本，他相信了，所以他想回去看妈妈。
我家在中间，有两个家庭，一个在朝鲜，一个在日本。我家在中间，这两个家庭对我都很重要。
那个阶段，他们受到外界高度的关注，在那个阶段，他们最担心是否能够让孩子们回家。日本首相亲自会见他们，并表示，我向你们承诺，我将会把你们的孩子带回来。但大家知道，有些事情是超出他的掌控的，所以那个时候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在日本跟我的家人相处了整整两年，当时我对我在朝鲜的家人也担心得要命。
心配的たまらなくて。
查尔斯·詹金斯1969年叛逃到朝鲜，他跟我说过，从他第一次见到曾我彤，他就非常努力地说服他要和他在一起，嫁给他。但他们回到日本，他对他说，听着，你跟我在一起因为别无选择，你帮了我大忙，如果我们回去以后你不想跟我了，我会理解的。而他说，不，我当然要和你在一起。
日本政府为我做了这么多，才能让我的丈夫和女儿到日本和我生活在一起，这真是让我非常非常的高兴。
これは北朝鮮が出してきた。
这些呢是来自朝鲜的文件，说横田惠死于1993年。但是回来的五个人都说呢，他们到1994年还和他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一定是假造的。
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给了一些骨灰，并且说这些是几个罹难者的骨灰，包括横田惠的，然而骨灰里面并没有属于他的 DNA， 骨灰是属于别人的，可能也是混合了非人类的骨灰，所以对家属来说情绪波动非常大。
每隔一个星期天，我们在这里搜集签名，要求释放被绑架的人。我们这么做是因为，如果我们这次纵容，可能会有更多的绑架事件，所以这不仅是直接受影响家庭的问题，也应该受到大家的关注。
我的母亲见到了布什、奥巴马和川普等三位美国总统。我的父母不仅在日本，而且在美国和全世界为释放受害者而奔走疾呼。我们已经尽了我们所能，这些家属已经尽其所能，我作为一个记者已尽我所能，剩下的就看政府了。
2014年5月，日本和朝鲜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谈，后者同意就在朝鲜的日本公民从被绑架者开始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四年过去了，调查似乎并没有任何的进展，这令人深感遗憾。安倍首相在许多场合表示，朝鲜拥有勤奋的劳动力和充足的自然资源，朝鲜如果想要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可以化解过去的芥蒂，并为关系正常化铺平道路，正如日朝平壤宣言所揭示的。
您认为日本政府在解决被绑架公民问题上是否做了足够的事情？
If you need a simple answer, no.
如果你要的是简单的答案，没有。我认为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有权过问。这么来说，安倍首相，你成为首相，因为你说过你是那个能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现在你已经连任首相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除了施压、施压、再施压之外，你为解决这个问题做了些什么？
Apart from pressure.
ブルーリボンバッジっていうことで，
这是一个蓝丝带徽章，蓝色象征着天空和海洋，它象征了在同一片天空下，在同一片海洋的两端，我们有家人。我不忍看他的脸孔，我深感歉疚，我觉得他在求我救救他。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想象，但他的脸看来就是那样，我无法再看他的相片了。
在我的脑海里，我看见他就像他在这张照片里一样，在这个相簿里有一直到他13岁失踪的时候的照片，而且这是我记得的。
我姐姐失踪以后呢，我母亲在电视或者杂志上要是看到像横田惠的女孩呢，她常会打电话给电视公司或者出版商，询问他们节目用的照片是在哪里拍的。我听说她这么做了许多次。
我生活在绝望里，我不知道我是为什么活着，言语无法形容我的感受，这不是别人能够体会的，这种感觉比绝望还要绝望。
しかもそのうち5名は生還、日本に帰国をされてますけれども、
有5个人回到日本，但其他12人仍然下落不明。这不仅严重侵犯了人权，也是关系到日本主权与其公民生命和安全的严重问题，和恐怖主义如出一辙。横田惠的梦想和希望遭到了掠夺，他的家庭被撕裂40多年。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所有的受害者都被尽快送回日本。
帰国の実現に他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
心より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ご清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我衷心感谢你们的倾听。这句话是日本在联合国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生岛贵子的姐妹生岛庆子在演讲中所说的。
我认为今年事情可能会开始变化，再坚持一下。
もうちょっと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弟は確かに帰ってきました。
我弟弟真的回来了，他获得了释放，但每天他都为那些无法回来的人而感到内疚，承受了一些非常非常重的压力。就像他不该说这个，或者如果他说了，可能会影响那些还没有回来的人。纵然他已经回来了，但对他来说还没有结束。如果你回到日本，你可以和你的家人永远快乐地生活在这里。我怀着希望等待，你要撑下去。
我就是觉得他需要回家，再次站在日本的土地上，这就是过去35年来我活下来的原因。
我非常生他的气，我想骂他不听父母的话。为人父母，我当然生气。过去30多年了，我们一直都在祈求政府把他们弄回来。
这些家庭都在老化，他们逐渐死去，而朝鲜方面非常擅长打持久战，他们要拖到真正最关心绑架事件那一代人死光为止。
私の母親は
我母亲从前在一家工厂里面做工，所以她的身上经常有一股机油味儿。每当她去工作，她浑身都是这个味儿。所以每次我闻到油味儿，我就会想念我的母亲。她总是为了我们那么辛苦的工作。妈妈，你怎么样？我现在过得很好。现在是五月了，山已经全绿了。我的生日也是在五月。我记得我做护士的时候，你带了一份生日礼物到我的宿舍。只要你健康，有一天你可以回到佐渡，我会非常努力地让它实现。你什么也不用做，只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就这样就够了。
母ちゃんは頑張らなくてもいいので、ただただ元気でいてください。
你认为朝鲜声称已死的被绑架者实际上还活着吗？
事实呢？
除非朝鲜提供他们死亡的确切证据，我们必须假设他们还活着。
加利福尼亚州的阿拉米达县40年前被称为是嬉皮士的度假胜地，现在这里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阿富汗社区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来到了一个被称为小喀布尔的地区，这里是湾区快速扩大的阿富汗裔美国人的文化中心，一起去了解。
费利蒙市群山连绵，这样一些居民想起他们的祖国阿富汗。许多人来到这里是为了躲避上世纪70-80年代的苏联阿富汗战争。这条街是许多阿富汗餐馆和商店的所在地，许多当地人称之为小卡布尔。
这是费利蒙大街上的小卡布尔，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各种阿富汗商品还有服饰。
于我而言，它让我回忆起在喀布尔的时光。
这是费利蒙市开设的首批阿富汗餐厅之一，也是当地人最喜欢的餐馆。许多人远道而来，品尝地道新鲜的阿富汗烤肉。
这里的食物太棒了，阿齐兹弟兄是个好人。我最喜欢鸡肉，我在很多地方尝试过很多美食，这里的鸡肉是我最喜欢的。
许多人来用餐，但他们几乎总会带着一些阿富汗的历史和文化离开。
我认为食物是了解其他文化的好途径。当我走进这家餐厅时，我品尝了餐厅创始人祖传下来的食谱。
费利蒙大街两旁有出售阿富汗传统珠宝和服饰的商店，也有来自这一古老国家的各种风味餐厅。麦万德市场出售名为巴尔巴里的新鲜阿富汗面包，面团用机器揉成，切成小块，并用手压平，制成一个三英尺长的面包。
我们喜欢这种面包，所以我们总是买这种面包，感觉就像是在家里一样。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尝过这种口感的面包。
一些阿富汗移民已经搬到美国其他城市，奥马尔没有，因为他在这里开了一家餐馆。
我来到这里25年来从未放弃，这也是我在那里插了一面阿富汗国旗的原因。
对于许多这里的居民来说，放弃费利蒙小卡布尔就像放弃阿富汗一样。萨巴汗，美国之音，加利福尼亚费利蒙报道。
贝卡·史蒂文斯一生致力于帮助女性逃离卖淫、吸毒成瘾和人口贩卖的厄运。她是总部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农场创始人。这是一个非盈利项目，为来到这里的人提供住房、心理和牙科护理、咨询服务以及生理和教育方面的帮助。
在这个小商店后面有一个大后院，一个充满希望和生命力故事的地方。济农场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帮助人口贩卖毒品和酒精成瘾、性暴力和经过其他创伤的幸存者。它的使命很简单，帮助治愈变得强大和就业。
人口贩运、对妇女实施性暴力都是可怕的故事，这是全球性的，而且很严重。而且济农场的故事则是关于希望和恢复，让女性凝聚起来，试图让世界充满爱。
詹妮弗·克林格6岁就成了性侵受害者，12岁时成了一名瘾君子，但是济农场让他重获新生。
我离家出走了，我被拐卖了，被介绍给制作儿童色情作品的人，更多的创伤接踵而来。我童年经受过的事情都告诉我，我唯一能为这个世界提供的就是我的身体。
济农场的当地和全国活动总监多勒斯·沃克尔表示，他吸毒26年，在来到这里之前露宿街头20年。
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他们递给了我一把钥匙，这是20多年来第一次有人信任我，给我一把钥匙。然后他们问了我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他们没有问你在外面曾经做过什么，他们问我你经历了什么。
为了抚慰受过虐待而伤痕累累的身体，贝卡·史蒂文斯创造了一系列沐浴和洁净身体的产品。他雇佣了济农场的住户泰勒来帮忙制作。
当新女性来到这里的时候，这对我来说就像是最好的时光。我可以教授他们我所学到的东西，培养他们制作产品，让他们学会运行机器，向他们展现更多的爱。
史蒂文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每个女人的故事都是不同的。他选择济作为这一组织的名字，因为这种花让他想起他遇到的每一个女人坚强而又脆弱。
我认为以祭这种最后凋零的花来命名这个组织是好主意。我服务的女人很像那些祭，也很像我。如果靠得太近，就会生出带刺的叶子来。但是这些花也有美丽的深紫色中心，它提醒我们，人们外表再坚强，内里也是柔软而美丽的。
达米格，美国之音，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报道。
上就是今天9月29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再见。